大家好，我非常非常高兴早上又回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早上呢，我会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神的传道者还是巫医？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这个非常非常的奇怪，为什么巫医呢？其实这个对于我来讲，对于我的背景来讲，这个非常非常自然，非常非常常见。因为在非洲很多很多的巫医，很多时候这个牧师和巫医已经分不清了。在我的博客当中呢，我对这个问题呢提到很多次。对那些福音派的这些牧者，他们常常被看作是巫医，被人们误认为是巫医，是因为他们所做的、所行的、所讲的已经和巫医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今天我会和大家一起专注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的3:16-4:2，这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一个属于神的人，一个神的传道者，那他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提摩太后书3:16，让我很快的和大家总结一下我两个晚上之前所讲的。和大家讲的就是很快的在非洲所发生的，在非洲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对，但是我有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见证也是会非常简短。但是你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更清楚的明白我所处的这个背景是什么。 OK， 首先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3章。使徒保罗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说的是，这个是保罗，使徒保罗在他生命末期，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写的。所以在对他来讲，这个时候呢是他心底最深的呼喊。当主在离开去那个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和信徒们所讲的一些类似的话语，也都是他来自心底的这样的一个心声。所以他们现在在不管是主基督耶稣还是保罗，主基督耶稣在他的祷告当中，保罗在他最后的话语，在提摩太后书所讲的话语当中向我们祈求，我们作为牧者，我们应该所专注的是什么。他在这里尤其是保罗要告诉提摩太，作为神的牧者，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工作的重心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大家看得非常清楚的是，就是我们要传讲神的话语，传讲神的话语，然后把时间投入在神话语的学习当中。那么这样的话，作为神的牧者才可以被完全的装备，可以来学的神，可以来那个教导神的子民。奉父子圣灵的名，充满信心的，充满确信的来讲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看得非常清楚的是，我们所传的道，这个道是圣经的道，是神的道，是神的话语，而不是我们，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事情。当我们的信徒他们坐在教会，他们坐好，然后他们准备好，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们，这个时候他们在等待我们张口，等待我们讲话，他们想听的是真正的来自神的话语。OK， 现在我想和大家对读一些从我的家乡的这个新闻，从我的家乡的这个当地的报纸上面所讲的几个报道。这个三个故事呢，他们当中的三批人呢，他们都是来自教会的所谓的这个神职人员，所谓的这个牧者。OK， 第一件事情发生在这个2013年的5月8号，所以是几个月之前。当时呢，就是在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和奇巴他市的牧师呢，被控告，他们要接受庭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会在早上的信息当中，对，和大家来讲一些给非洲带来巨大震动的事件。因为这两个人呢，他们在为两个女孩祷告的时候呢，性骚扰了他们。所以来自奇巴他市，就赞比亚奇巴他市的报纸报道了东部省份警察局长 Alfred Nawa 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此事件的肯定。警察局长把这两个罪犯称为 Meshach 先知和 Ben Banda 牧师。警察局局长 Nawa 先生说，这两个人昨天被逮捕，但是他们是在今年的4月25号才犯罪的。他还讲到，其中一个受害者从犯罪现场跑了出来，到警察局报案。所以这两个人呢，因为被控告性骚扰，所以很快会出现在这个法庭的庭审当中。第二个故事呢，是2013年的7月8号，所以大家看到就三个月之前呢，有一个人叫在这个卢萨卡，就是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一个牧者，在2012年的时候，他致使十个女人怀孕，这些妇女都是他教会的会友，这也最终导致了他婚姻的破灭。来自复兴拯救教会的 Emmanuel Chica 主教被他的妻子控告，在他2012年9月发表的这个叫裙带福音事工之后与他离婚。他的妻子爱丽丝在看到牧师在教会所生的私生子之后，决定结束他们的婚姻。在 Telstone 当地的法庭，私生子是不可以在教会里面举行婚礼的。他的妻子也向公众揭露了他的丈夫 Chica 所用的巫术。所以在非洲，灵恩运动在非洲不断的发展。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灵恩运动的一些影响，尤其是在这些牧师当中，他们所做的这些令人觉得发指的事情，好像，对，比如说性骚扰，还有其他的一些，还有的其他一些的这样一些触犯法律的事情。所以大家现在想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呢？到底是什么具体的这个原因，让曾经的 一度是在走在正轨上的这个非洲的教会到现在如此的混乱，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如果要回答的话，那我会用下面的时间呢来集中的来讲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非洲教会有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大家知道，在我们一般的这样一个认识当中，我们知道牧者是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应该是神的仆人。我们也刚才也在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也读到了这个牧者他们应该所做的，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他们应该是认真的忠心的学习神的话语，然后学习这个圣经的上下文，然后呢来分解神的道。这应该是牧者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在非洲，在我所来的这个赞比亚，人们对牧师的工作的这样一个认识已经完全彻底的被颠覆了，和传道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灵恩运动呢在非洲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已经超乎美国教会的想象，尤其是他们把这些牧者，某些牧者已经等同于神人。曾经神人这个称号是几乎听不到的，牧师们通常被看作是传道者或者牧师，曾经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已经不是了，现在呢人们已经完全的不知道牧师是做什么的，他们认为牧师呢就像神人一样。我们知道牧者应该是传道者或者是教师，他们应该使用神给他们的恩赐讲解神话语，辨明神道的这样一个恩赐。这个是牧者应该的本分，应该做的本分。但是今天在今天的非洲教会当中已经不再是这样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非常吃惊。从中心的牧者到行巫术的这些神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也看到这个牧者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把神的话语给信徒，那他们会做，对美国的对这些灵恩派，他们来到非洲之后，他们没有想解决非洲教会已经存在的问题，没有想把神的话语讲解给非洲的会众。他们所做的是加进来很多神迹奇事，所以当人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带着各种各样问题来到教会的时候，牧者们会祷告，会和他们祷告，然后呢他们来不是来听到，而是来用一些巫医的方式，巫术的方式来解决人的问题。就像一些在非洲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比如它叫阿拉伯骆驼 Arabian Camel， 还有那个关于一些人格魅力的一些事件啊，促使了很多问题啊，在非洲的问题连环式的发生，让传道已经不再是传道，因为道已经不再是道，剩下的只有那些激励人的成功学。然后呢牧者们讲出那些激励人的这样一些成功学的话语之后呢，会众们就开始撕心裂肺的大喊， 最重要的是在这些仪式结束之后呢，这些所谓的神人们就会像非洲部落的巫医一样开始做法。他们在成功学的这个讲话讲完之后呢，他们就按手，在早上礼拜中或者晚上的祷告会议里面，或者在全天的这样一个退休会当中按手祷告。那么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我们的？这些东西是来自圣经的吗？当然不是了。所以这个在这个非洲的这个讲道当中呢，这个讲道的高潮呢，在讲道高潮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哇，这个教会真的是着魔一样，被鬼附一样，大家呢就比如说撕心裂肺的大喊大叫啊，然后完全的进入疯狂的状态。所以大家看到这样的混乱，大家看到这样的内容和提摩太后书的这样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如此大的这样一个改变。提摩太呢，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被教导，你的工作、你的职责、你的天分就是传神的道。那这个道呢，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道就是圣经的话，是神所默示的。它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目标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但在赞比亚，在非洲，这个神的工作，对他们就说，牧者们就说，神的工作是在成功学的这样一个激励人心的话讲完之后的。对，刚才我也讲了，就是会把手放在人的身上，然后很多黑压压的一片，很多人就开始来向牧者们拥挤的走过来，要等待牧者的按手，是让这个人，对，等待这个充满神能力的这个所谓的牧者来按手。啊，像这样的一些教会礼拜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长。很多时候呢，会持续到一天，在山上面持续一天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事情。啊，他们去到山里面，然后呢，在山里面去找，哇，神人啊，是如此的繁忙。你会发现在山里面会有这些无比繁忙的神人，一个一个给那些病人们按手，信徒们按手。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你根本绝对从来完全不可能听到圣经上面的话语。OK， 我们讲一下这些人，这些神，所谓的神人，你们的这个道德标准，你的工作道德标准是什么？你要努力的工作呢，还是你是懒惰的？当两个人来到牧者面前说，啊，我们夫妇的婚姻出现很大的问题，求你帮助我们吧，牧者，求你帮助我们吧。这个牧者应该问，你们两个人之间彼此相爱吗？应该问这个妻子，你愿不愿意来顺服你的丈夫，就像教会顺服这个耶稣基督一样。牧者应该这样的去用圣经来辅导，用圣经来劝勉。应该是这样，但是呢，非洲的这些牧者不会这么做。他说 ：“OK， 你过来吧，你们两个夫妇，你们过来吧，然后让我来，你们有很多问题，我知道。OK， 让我来为你们祷告吧。 对，曾经在电视上面就有一个牧师在电视上被采访，然后呢，一个就电视里面的另外一个人在向他读一些信徒的一些问题，然后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婚姻，我们有一些婚姻问题啊，你看这个婚姻问题啊，神人我们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解决这个夫妇的是婚姻问题呢？这个神人就会讲 OK， 在电视上面会讲 OK， 这样吧，这个谁和谁，你们晚上来我的这个祷告会议吧，祷告会议，然后你们的问题就会解决。或者是有一个人他的这个学业上面或者是身体上面有些疾病或者有些问题困难，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然后呢就这个电视这个采访者就问这个神人说，哎，那个你看到这些问题之后，那个你会怎么样回答这些有问题的这些信徒的这个怎么回答他们呢？这个神人就说 OK， 没问题，你晚上再来我的这个祷告会吧，然后来我祷告会的话就这个你的问题就包解决。所以你看这些人和这个巫医，这非洲部落的巫医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当他和这个神人呢，对，像这些有问题的有困难的人来到这个神人面前晚上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这个神人会这么做，他会在祷告很长时间，然后按手祷告很长时间，祷告完之后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做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乱动乱舞啊，乱扭啊等等，些好像特别神秘神奇的这样的一些动作，然后他做完之后呢，他会告诉这个信徒，他说啊，我已经和神交通完毕了 ，OK， 你的问题是这个，啊，然后我来帮你解决，所以他会动一下这个，动一下那个，碰一下这个，碰一下那个，就像占卜一样，然后他说，是因为你的这个邻居啊，你的婚姻问题。是你的邻居呢，他可能动了你的叔叔的坟啊，然后呢让你叔叔的这个尸体，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不高兴了，然后就要来这个影响你们的婚姻，让你们也不安。所以在非洲的这个灵恩运动，你们知道这个灵恩运动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啊，在那个非洲的这个医生啊，正式的医生，医院的医生已经把这个教会的牧师当做了这样一个与他们一起抢病人的这样的一些人，就是他们好像已经处于这样一个病人的这样一个争夺战当中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吗，在那个非洲呢，如果信徒祷告之后呢，如果这个时候被祷告之后呢，如果你再去医院的话，那么就被教会看作是你是对教会的背叛，因为你信心不足啊。牧者已经为你祷告了，你还去医院干嘛？所以结果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本来病是小病啊，可以就是吃点药，看个病，就是看个医生，打个针就可以搞定了。但是呢，他们就不去治病，他们就待在教会里面，说牧师已经给我神人啊，已经给我治病了，我不需要再去医院了。结果很多人这样想，然后呢，就结果就死了，就去世。对，我就记得以前有些人，他们身上就是来教会一些人，他们去教会，他们就脱了，因为非洲很热嘛，所以教会之后脱了自己的衣服，然后身上很多烂肉，很多烂肉，他们不去医院，然后那个，因为他们去了巫医那里啊，然后他们就。 就认为他们病虽然有烂肉，但是病已经被医治了。哎，所以这些疫病的这些人，他们在或者一些先知啊，所谓的神人呢，他们自称就像先知和使徒一样，在山里面给人治病，然后呢，花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有些时候治病的过程当中人，有些人就等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回答前面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呢？如此的常见，在非洲的这个福音派当中如此的多见，这个是让人无法想象的事情。一个妻子哈，不应该对。怎么可以？就是说，一个牧者和不同的教会的妇女去行淫啊，睡觉，仍然在教会里面会被接受，被信徒们接受。然后呢，当他自己称为自己神人的时候，充满从神而来的能力的时候，人们还可以仍然的认可他。这个怎么可能发生呢？人们怎么可以这样无知呢？信徒们怎么可以来去跟随这些牧者呢？跟随他们的脚步去到山里面，然后呢，让这些牧者为他们来祷告。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无知，这么没有分辨能力呢？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公众对这个灵恩派牧师的这样一个看法。他们看到这些神人呢，让无知的跟随者们完全的迷惑。他们这些公众人呢，公众的非洲公众的社会，他们看到这些牧者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做一些神秘的这样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这些牧者等同于非洲部落的这样一些巫医了。因为就像巫医一样，他们可以用一些奇特的这样一个手段来打开属灵世界的大门。我们这些凡人是无法来明白、无法理解的。但是这些人有钥匙，他们可以开启这个属灵世界的大门。所以呢，来反对这样的人，或者来揭露这样的人，事实上是你要揭露、你要控告这样的人呢，事实上就是你将会把咒诅带给自己，带给自己的家庭。所以在这个非洲部落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当一个人来去见巫医，然后这个人问巫医发生了什么，然后这巫医不会和你讲很具体的，因为如果我哦，如果这个人呢告诉其他人这巫医呢给他行法术的时候具体做了什么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会受到咒诅。所以呢，一般别人会问这个见巫医的人呢，你们做了什么，这个人会说我什么也没做，就缄口不语啊。 两天之前我就讲到，当圣经呢被放到一边，当圣经呢被抛弃，那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只是无知。这些所谓的神人开始来讲话，对，所以当他们来讲话的时候呢，你已经无法来分辨，没有办法来辨明了，因为圣经被遗弃了。我非常非常的吃惊，那么多的妇女，他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对，当这些妇女呢来做一些告诉这个别人，就是他们的这个神人牧者做这些让人难以言语难以启齿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哎呀，你们这些女孩，你们难道没有任何的辨别能力吗？他们做这些没有道德的这样一些下流的事情，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些是错误的吗？所以这样的，我刚才所讲到这样的教会，这样的神人，这样的牧者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呢，大家就看到仅仅看到那个报纸里面所讲到的这些牧者的妻子们开始已经无法忍受了，开始来告发，来控告他们的牧者，他们的丈夫，对，在教会里面行淫啊，在教会里面和十多个女人一起行淫，然后呢，居然有生了很多私生子。哦，这些女人真的被毁灭了，被她的丈夫毁灭了，直到她们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才会去揭发他们的丈夫。我真希望这些人呢，他们是这个公认的这个异端，公认的这样一个邪，公认的这个异端，或者公认的一些非洲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巫术。但是呢，事实上是不是的？人们把这些人呢，看作是非洲标准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派，正统的福音派，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些令人发指的这样一些事情，而且这些事情越来越普遍。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些人，这样的一些事情，这样的一些牧者和牧会的方式变成一个标准，变成一个标杆的时候，大家可以和提摩太后书三章里面所讲的来做对比，做参照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哇哦，太不可思议了。这些牧者，这些神人，他们穿的牧会的时候，他们穿的很花哨，就好像那些明星一样，打扮的花枝招展。然后用着非常非常带有权柄的声音，他们所讲的话语当中找不到任何圣经的痕迹。没有任何耶稣基督的影子。悔罪，悔改也没有任何的努力啊。对，那牧者没有任何的努力去让神的信徒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 然而呢，他们所做的就是说，就是怎么样来给予这些信徒他们，对，他们就所想要，就像机器猫一样。对，这牧者们就会祷告的时候就会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你们财富，给你们成功。哎，这个听起来很熟悉。为什么他会这么讲呢？为什么他会这样全名说，哎，我奉耶稣的名给你们财富呢？因为这个人呢，是这牧者是神的人，叫神人呢，所以他可以来讲这样的一个宣告啊。然后在这个宣告背后呢，人们视作这个宣告背后带着充满了能量。他们经常讲，奉耶稣的名。就好像在非洲部落的这个巫医一样，不断的嘴里面重复相同的话语。那事实上，在现实当中，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这些牧者医治，这些祷告，什么也没有导致任何事情发生。一次我被邀请去一个电视直播，在非洲，在赞比亚最有名的一个大会。这大会的名字叫，在就是这个当今这个神奇的这样一个医治哈。然后那个有两个非常有名的这罗马天主教的牧者，还有两个这个灵恩派的牧者，还有我。这两个这个灵恩派的这个牧者，他们很有名的，因为他们以他们的这个，他们以他们的这医病为这个就出名了。对，然后我在那个大会结束之后呢，我和他们在这个超市里面和他们一起买东西。对，这两个人可以医病，但这两个人呢，他们自己有病。然后这两个这个天主教的这两个牧者，他们和他们在这个两个人在争辩，在讲一些他们不同意的事情。然后呢，在这个现场直播的时候，有人会打电话打进来这个直播。然后我当时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那个施洗约翰来问耶稣，就耶稣是不是牧者，是不是弥赛亚。然后呢，耶稣就告诉约翰牧师，施洗约翰的这两个信徒说，那你和我一起住，然后你看看我，然后你再告诉这个施洗约翰我是谁。然后呢，你们能不能做同样的事情，让人们和你们一起生活，来看你们是谁，让这些和你们在一起的人来证明你是谁。然后呢，我呢，不在这个电视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不断来挑战这个灵派的这个牧者啊。 大家知道，这是我们在我这个是一个教会啊。我所处的这个国家，每个周日，在教会里面，充满的都是医治。这些医治的这些大会啊，都是被这些所谓的什么某某先知、某某使徒啊、某某主教啊，在举行啊。然后呢，所有的人呢都在称啊，这些真的医治在发生啊，真的神迹在发生啊，每周每个月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不断的来去挑战这些灵恩派的时候，我有两个人给我打电话了。然后呢，这个一个电话就告诉我，他带他那个邻居的这个女孩，然后呢，就是这邻居的女孩，她腿不齐啊，然后说把这个女孩带到这个医治大会里面，被医治之后，这腿变齐了。所以第二个人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他呢就鼓励那些属神的人，他就鼓励那个给我打电话说，他鼓励那些属神的人不要听马布韦牧师的。这个马布韦牧师是一个没有毫无生命力的这个神学家，他不要听他的。所以大家想想，在这个1000万人口的这个国家里面，教会里面充满的仅仅只是这些这医治大会啊，这些医治的礼拜啊，等等等等，多么令人难过。对，所以，对这些灵魂是多么的令人觉得同情。对，所以有一就是还有一个人，就是他没有去医院，他认为自己被医治了，然后他最后一周之后他去世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因为这些圣人、这些牧者，他们是这个骗子，他们是骗子。在赞比亚，我们有一个机构。我们一个机构是来专门帮助这些残疾人的，他叫那个叫做赞比亚的这个残疾人协会。对，当这些对医治的这些事情发生太多了，赞比亚协会就讲，那些你们这些那个眼睛盲人，你们这些瘸腿的人，你们不要再去那些医治大会了，不要去 不要去那些一只大灰了，因为按照我们的这统计啊，我们这赞比亚残疾人协会的这个统计，所有这些去医治大会的这些残疾人，没有任何一个残疾人得到医治，所以你们不要再去了。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残疾人协会，赞比亚残疾人协会的这样一个准确无误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个这些热心的不断去的每周都去的这些残疾人去参加这些治病这些医治大会的这些残疾人，没有一个人被医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医治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他们宣称，这些牧者这些神人宣称他们拥有他们身上并没有的这些恩赐的时候，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他们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些人呢？他们是骗子，他们是赤裸裸的行骗。他们不仅遗弃了抛弃了他们应该所做的，他们作为牧者应该所做的工作，而且呢让人们离真道越来越远，来骗取人的钱财。最后我想讲的，首先呢，作为一个非洲的牧者，我不想要你们的钱。一手拿咖啡，一手拿甜甜圈，然后呢来索要钱财的牧者，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希望我刚才讲的那些事情只是偶然的、很少的、极少发生的，但是呢，我希望刚才我所讲的这些事情只是在一个小小的一个教会的角落里面发生的，但是呢，我刚才所讲的这些灵恩运动所导致的这些问题现象，已经完全占领了在赞比亚，至少在赞比亚已经完全占领了，福音派的教会。他们如此的成功，他们如此的有名，如此的成功，已经席卷了整个国家。就像这些巫医一样，他们可以带来医治，带来拯救，带来财富。根据我们刚才所讲的，让我非常非常难受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些沉默。当我来不断的来去讲这些事情，不断来揭露这些人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是沉默。这个沉默呢，让我非常非常的难过，让我非常非常的担心。这个沉默呢，是福音派的沉默，这是沉默的在犯罪。如果你去这个福音派的这个大会，福音派的这个团体大会，你发现那个90%以上的这个福音派联盟的这些教会都是属于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在行这些疯狂的医治的这样的一些像巫医一样的这样一些医治的这样的一些牧师所带领的教会。如果你有一天会来到赞比亚或者来到非洲，这个时候你默想提摩太后书的2:16-4:2，如果你在非洲会见任何牧师的话，你让 非洲的牧师来读这个经文，让他们回到从他们的所行的这些巫术上面，巫医的这样一些巫术上面，回到提摩太后书3:16-4:2的这个经文，这是他们的天职，他们的本分。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些后门可以走，你可以到突然的神奇的这样的一些通道，你可以走到神的面前，然后呢可以把神的这个秘密的话语、秘密的力量、医治的能力带给信徒。牧师们，他们有恩赐，他们的恩赐是，他们的恩赐，他们的能力是，真正的恩赐，真正的能力是传扬神的话语。第二点，就是你到非洲的时候，不仅仅像，对，不仅仅像这个牧者们来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的3:16-4:2，而且你可以和这些牧者们一起来祷告，然后祷告提摩太后书3:16-4:2的这个经文，作为牧者们的本分和天职，可以成为现实，可以在非洲，可以在赞比亚的教会当中成为先知，成为这个现实。第三点，如果你有任何的能力哈，你有任何的能力呢，你就财务的能力，你可以来买一些很好的一些书籍，然后呢让人们通过读这些书籍啊，一些很好的一些属灵的书籍，可以来明白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错误的。他们可以琢磨这个圣经当中的使徒的这样一个权柄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当中来，真的来看到真正的这个真理是什么。让人们看到这些牧师不是一些这些教会的信徒，不是一些疯狂的人，他们不是一些没有理智的人，可以真的把这个牧者和巫医哈分开哈。停止去他们的这样一些错误的实践。第三个就是这个，你们可以就是可以想办法来可以帮助非洲的，就是可以来提供更好的一些培训哈，然后可以培训非洲的这些牧者，他们明白如何来读圣经，如何来教导圣，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人，如何来教导人全备的神的话语，让这样的一个灯台哈，就是这些充满装备的，明白如何分享成话语的这些老师、这些传道人呢，在这个非洲可以布满哈，像这些培训的一些机构啊，培训的一些网络啊，在非洲可以来被建立。感谢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些令人沮丧的，但是却是现实的这些悲剧，让我们看到神的敌人是如此的真实。你的这个话语没有，你的话语没有在非洲可以闪光，因为你的话语没有被尊重。求你真的来帮助我们非洲，为着你的教会的原因，主啊，为着这些信徒的缘故，为着他们拯救的缘故，主啊，求你来帮助非洲，从南非到北非，从东非到西非，直到那些魔鬼的，到那些魔鬼的这些，他们的棋子，他们的这些魔鬼的这些代言人，这些披着羊皮的狼，披着这个狼皮的羊，真的被揭露，被毁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We trust you're encouraged by what you've just heard.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Grace to You.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Grace to You, visit www.gty.org. That's gty.org. Or call 1-800-55-GRACE. Thanks again for your interest in Grace to You, where each day we're unleashing God's truth, one verse at a time.